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能背诵转法轮的耄耋老人》，作者志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5号。很早就听说一个学法小组中有一位耄耋老人李大姐，那年她85岁，一本转法轮能从头背到尾，天天上午去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全三退，坚持十几年了。去年中秋的一个月末，我早早来到这个学法小组，见到这位李大姐。李大姐看上去像60来岁，精神矍铄，微胖，面颊白皙，没有明显皱纹，带着和蔼慈祥的微笑，背不驼，腰不弯，双盘稳坐。那天学转法轮第四讲，李大姐那带有女中音的语调，不急不缓，每个字都能清晰准确背诵出来，两个自然段背完，一字不差。李大姐怀着深深的感恩的心，讲述自己得法的经过。第一部分，绝处逢生。20年前，1998年的冬天，李大姐把遗书都已经写好了，她想每天都在暴虐她的病魔屈服了。当时她每天失眠，多少天睡不着觉，经常光临的眩晕症，每次犯都得在床上躺一个礼拜不敢动。这些病来得还挺早，20多岁她就在病苦中煎熬了。早在1996年，就有两位同事在练法轮功，知道他是林黛玉一样的身体，劝他练法轮功。他当时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回绝了。现在遗书写完了，没了牵挂，突然想起了那两个红光满面、充满生机活力的老姐妹。一个电话打过去，我要练法轮功。同事很高兴，请他到家里来。他立即出门，坐上公交车就去了。那天的天气很好，根本就不冷。他到同事家前还好好的，进门后就冷得不行了，从来没经历的冷，浑身颤抖不停。这架势把同事也吓得够呛，不知如何是好。同事情急之下给同事修炼人的丈夫打电话，同事的丈夫一语道破天机，不用害怕，师傅管他了，给他一本转法轮看吧。从看转法轮开始，李大姐一天比一天好。那久违了的少女时代才有的无忧无虑的感觉回到了她的身上。说到这儿，李大姐老泪纵横，但脸上是满满的幸福与微笑。一个修炼的新人生开始了，但接踵而来的中共的邪恶迫害也开始了。原来天天带着喜悦的心情，其乐融融的修炼环境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了。他手捧转法轮发愿，修炼不能停，一天读三讲，早晨练动功，晚上练静功，天天如此，数年不变。他老伴说，你这是专业的了，和庙里一样啊。他看老伴身体越来越好，他的心里也充满了对大法的感激之情，对老伴全力支持。在自己家的楼道里发现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手写真相标语后，他也买了很多专业笔，一声不响的也默默去写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做，恩师和大法被诽谤，自己应该让世人知道真相，不能跟着恶党跑。在那段时光中，他感到自己活得充实舒心。后来和同修渐渐形成一个整体后，李大姐和大伙儿一起学法，一同做真相资料，一同爬高楼送真相，和同修一同精进的日子真好。第二部分，磨难中的坚持。2004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派出所警察进了他家门，把李大姐劫持到一个离家很远的酒店。夜已经很深了，进来一老一少俩警察。那个肥胖的老警察说，怎么的，你不写呀，送他，指市公安局看守所。警察把李大姐的丈夫找来了， 丈夫一进门，李大姐一把拽住她，第一句话，你千万不要管我的事儿，你啥也别替我写。丈夫出去了，警察留在了房间里。李大姐面对着警察，从自己得了要死的病，遗书都写好了，开始讲，讲自己得法后是怎么变好的，怎么过上欢乐舒心的日子的。她想说的话太多了。最后，李大姐没签字，没画押，堂堂正正地回家了。她回到家，这好心情仅维持了3个小时。家庭中所有成员都变成了她修炼路上的一道道沟坎。老老少少的都表态，要坚决看住她。她要不服气，还要打断她的腿。儿子拿出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手指着母亲的脑门子说，你怎么这么顽固？我饿死你，我不让你出这个屋。面对这些威胁，李大姐一笑，心中无怨无悔，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丈夫和儿子气得把她撵出了家门，让她自己出去过日子。很快，李大姐就把房子租好了。临行前，她对老伴儿和儿子说，我这辈子什么事儿都没有做错过，尤其是学法轮功，更是无比正确的。我先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你们心里最清楚。我的遗书还在那儿摆着呢，我绝不会做忘恩负义的人。再说，大法是教人慈悲向善，做好人的，何罪之有？真要走了，李大姐的老伴儿态度逆转，又不让大姐走了。李大姐说，房租全都交了，我得去住，咱们分开几天，都冷静一下，也没坏处。李大姐在外面住了3个月，老伴态度诚恳地把她硬拽回家去了。李大姐的家庭观过了，家里没有人再反对李大姐修炼了。随着家人对大法真相的深层理解，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又回来了。第三部分，读、抄、背，把法嵌入灵魂深处。一个能安心做三件事的环境建立起来了，李大姐培育的小花枝繁叶茂，她做的各种真相资料美观精致，形式多样，同学们都喜欢。资料制成后，她和大伙一起出去发放，每次为有缘人送福音。她比别人多带了一支大号笔，在那书写在楼道适当处的俊秀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长时间给看过的人留下永恒的记忆。在李大姐的日常生活，除了吃饭和睡觉，所做的一切事儿都和大法弟子严遵师命，必须要遵行的三件事有关。李大姐在三件事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大的是学法。学法在李大姐这儿分成3种方式，即读、抄、背。在早期，他在抄写大法上下的功夫很大，转法轮他工工整整一笔不苟地抄写了5遍，全部新经文他抄写1遍。抄写之余就是背记，李大姐在记忆的时间上虽长一些，但遗忘现象最终也难免在他身上浮现。他正为这个现象焦虑的时候，抄大法书和大法书的改字帮了他一个大忙。正版转法轮他有2本，他手抄写的转法轮有5本，改正版的转法轮按图所字很快就做好了。而手抄本转法轮没有规律可循，1本1个样，在认真查阅的过程中几乎就把原书背下来了。他背法不论段论页，记忆追索是页码。眼下每天的自学和集体学法就是在重复记忆，有效地摒弃了遗忘。背熟转法轮的感受很多，李大姐最大的受益是遇到事儿的时候能立即用法来对照师父那句有针对性的话，或以文字形态在脑中映现，或以语音模式在耳边冥想。20年来，她感到师父每天都在自己的身边，激励着她，保护着她。多少次有惊无险的观难，在她第一时间用法去审视时全部瓦解，烟消云散，无论好事儿不好的事儿，都化为实实在在的好事儿。 第四部分，广传真相救众生。在恶党对大法加重迫害的第三个年头，李大姐就开始投身资料点的工作。无论什么险恶信息传到她的耳中，她只是微微一笑，该干什么干什么。印制真相资料的打印机依然有节奏的吟唱，李大姐同时在低声吟诵红吟。打印的资料数量从未少过，和同修们一起救人的脚步从未停过。多年朔风雪雨，酷暑严寒，从广传真相资料救众生到面对面讲真相全三退，大法弟子的责任越来越重大，内涵越来越深远。讲真相全三退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李大姐对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的理解也有一个升华过程。她的三件事中，关于救度众生一项是制作真相资料，自己也散发一部分，多年坚持，她也习以为常。而且直到今日，大量的讲真相资料还是出自她的手。在十多年前，同一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学法后的心得话题多和面对面劝三退相关，当然他也被同修们劝退世人后的喜悦所感染，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在精进之中。他注意到师父的每篇新经文无论长短都提到劝三退救众生，师父还在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强调，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足见此事之重大，作为大法弟子就应全力以赴地把这件事儿做好，这也是大法徒建立更大威德的修炼过程。李大姐开始加大自己的修炼步伐，她不把制作真相资料当成唯一的救人措施，她也要和其他同修一样走出资料点，面对面救众生。李大姐合理安排真相资料的制作时间，在保证供应的前提下，和同修一起走入劝三退救众生的大潮中。她和一位同修第一次走出去，来到一个公园，在一个长条椅上，东头坐了一对老年夫妻，西头坐了一对中年夫妻。李大姐心中发着正念，带着祥和的微笑走过去。东头的老者见李大姐走来，还和李大姐打招呼呢。落座后，李大姐像老熟人一样和老者攀谈起来，从生活环境的险恶到社会上的人心裂变，中国人生存的艰难都是中共邪党恶意造成的。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大难将临而不自知。老者同意李大姐的观点，不住点头。李大姐感到这个头开得好，师父在帮他，他立即话锋一转，转到三退保平安上，转到法轮大法好上。令人欣喜的是，老者更加认同，还招呼西头那对夫妻往这边来坐一坐，一起听李大姐说法轮功的真相。五个人很友好地围聚在一起，李大姐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起，她所讲的法轮大法的美好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使两对夫妻不停地赞叹。讲到江泽民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他们震惊愤怒，立即要退党退团。开局大吉，坚定了李大姐面对面劝退救人的信心，他切身地体验到师父就在身边，那绝对是真的。当然他也曾碰到他救不了的人，辱骂他，甚至还要打他。李大姐也不生气，只是更加为这些人叹息，为自己没能把他们救下而伤感。在这种状态下，不断向内找的修炼过程，李大姐体悟到，能真正把人救下来是善的力量，是师父的加持。李大姐从多年的大法修炼中体会到，在真修弟子面前无难事，难来自我们自身的观念与执着，要从根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听师父的话，何难之有。李大姐说，我是师父给延续的生命，那还有啥可说的呢，就是做好三件事呗。现在我每天出去劝三退，我不求数量， 但我要保证质量。也就是说，每个被我劝退的人一定是名真相后的真心退，而且能真心认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李大姐每天都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神奇，同化大法》，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家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9号。退休前，我在一个国营单位任职，妻子和我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妻子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也在那个时候接触并了解了法轮大法。1997年，我们都是34、35岁的年龄，正值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当地很多人为了祛病健身都在练法轮功。妻子看过法轮功的宣传资料和书籍后说，法轮功是让人修炼的，法轮功师傅是来渡人的，我也要修炼。从那之后，他就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妻子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之后变化很大，以前的他由于长相好、工作好还有文化，就自认为什么都好，高傲自大，目中无人。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单位，他的人缘都不怎么好，总是与人发生口角，争执不下。自从他学了法轮功之后，学会了谦卑忍让，之前他的脸总也看不着晴天，现在整天乐呵呵的，吃多大苦都乐呵呵的。我那时候年轻，玩心重，除了正常工作外，整天在外面玩，对妻子和家庭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职责，所以妻子就常常和我吵架闹离婚。妻子学了法轮大法后，有一天她对我说，我再不和你闹离婚了，咱们这种夫妻缘不是偶然的，都是注定的，我听师父的话，珍惜咱们的缘分。她说到做到，从此以后对我温柔体贴，几乎很少跟我吵架。妻子的变化也影响了我，我开始慢慢的回归到家庭中，家务活也学着干了，家庭氛围也好了。妻子刚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了一些神奇的事。一天早晨4点多钟，妻子去练功了，我躺在床上，卧室拉着窗帘，房间里还很黑，我忽然看到一个和墙上挂的法轮功师傅一样的人，盘着腿在我的头到胸部的位置上空坐着，笑眯眯的用手指着我。我当时也不觉得害怕，还在想这是真的还是做梦啊。我揉了揉眼睛，再看还在那里，就这样持续了1分钟左右的时候。这个奇特的现象一直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妻子回来我也没跟她说，一直搁在心里。没过几天，又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还是早晨4点多钟，妻子去练功了，我睁开眼躺在床上，忽然看见从我两眉之间的位置上，一串串的像铜钱一样的东西在往外飞，也是持续了1、2分钟才消失。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法轮功显现的神奇，在好奇心的促使下，我就想找本书看看，了解一下法轮功。正好那时隔壁单位有个熟人也练法轮功，他问我业余时间都干什么，我告诉他在看小说，他说我给你本好书看看吧，我说好啊，拿过来一看正是师父的转法轮。就这样我一有时间就看，2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头痛、头发木的症状没有了，那是我骑摩托车摔伤后留下的后遗症。没想到我只是看看书，慈悲的师父就管我了，这个大法真是神奇。1999年7月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妻子仍然坚信法轮功，不相信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每次单位领导和国保警察找妻子谈话时， 妻子都是实事求是地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他告诉他们，练法轮功让我的身体变好了，让我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让我用真善忍的法理归正自己的言行，从而做个好人。让我放弃修炼大法是不可能的，那些报纸和电视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假的，是编造的。单位领导和警察一看说服不了我妻子，也知道妻子说的都是真话，但迫于上边的压力，他们就找到了我，让我说服妻子为了家庭和工作放弃修炼大法。我每次都和他们说妻子修大法后的变化。我当时好面子，还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我也相信法轮大法好。从妻子修炼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虽然没像妻子那样每天早晨坚持练功，但是我经常看法轮功的书籍，我也会按照师父书上的要求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而且只要大法的事情需要我，我都努力配合。这20多年来，我和妻子一样都很健康，没打过针，也没吃过一粒药。每次单位体检，我的身体在同龄人中都是最好的。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赐予我们这个家庭的一切福德与美好，我一定配合妻子完成住持正法的神圣使命。谢谢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一家人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4年2月8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此前我曾患有颈椎病、腰椎疼、肠胃炎、贫血、头晕，学大法后这些慢性顽疾全都好了，至今没有再复发。不仅如此，我的家人看到我身体的康复，都相信大法的美好与超常，也都得到慈悲伟大的师尊的保护和福报。2007年夏天，二女儿带男友小何来家，我把他当亲人相待，他当过兵，入过党，我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他欣然退出了邪党组织。时间长了，小何有时会来我家帮忙干点活什么的。一天，我家东邻居来我家说，我家的东屋后墙有点向外倒的样子，建议我们快靠墙垒两个砖墩子加固一下。我老伴和小何就到后墙根，用东西把墙根的土夯实后再切墩子，因为墙体年久失修又受到震动，猛然间呼啦就向外倒了，连房顶都塌了下来。几秒钟的时间，眼看着我老伴和小何就要被倒塌的墙压在底下，当时倒墙伴随着像爆炸了的浓浓尘灰，别的什么也看不清。我和女儿都吓呆了，心想这下完了，一老一小两条命。但是一瞬间我脑子里一闪，不会，我们有师父保护，没事的，便感觉师父就在身边，我的心稳下来了，也不怕了。可是女儿吓得浑身发抖，邻居也吓得说不出话。等灰尘落下后，我们又惊呆了。我看见老伴灰头土脸地站在东南角墙角那儿，而小何却站在离倒墙5米远处，光着膀子，也是灰头土脸的，两人都没事儿。小何膀子上虽然画了两道，但没出血。这时我问他俩咋躲出来的，老伴说看墙倒时想后退躲，却被砖头绊倒滚到墙角那儿，可这儿正好是空地。小何说墙都贴近脸了，想跑来不及了， 但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滚到五米远处。身上的口子是邻居家放在那儿的一棵倒下的树上的几根枝杈画的。我激动地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咱呢。邻居也说，是呀，没神保护，这爷俩咋能出得来呀。我赶紧双手合十说，师父啊，要不是您的保护，我家不只是房塌了，天也要塌了，两条命啊。老的不说，这小的还没成婚，那可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呀，要是没命了，我可怎么向他父母交代，可怎么赔得起呀。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爷俩安然无恙，真是感激不尽的施恩呀。再说说我大女儿的事，2008年大女儿右乳房长了个苹果大的肿块，医生检查出是乳腺癌晚期，住进医院，不能手术，只能化疗。化疗一期，女儿头发掉光了，吃不下饭，低烧不退，血小板减少。我们劝她练法轮功，因女儿受邪党谎言迷惑，不听劝说，化疗实在受不了了，就保守治疗。可是不长时间，癌细胞扩散了，又出现了肝硬化腹水，还伴有黄疸肝炎，腹水使肚子大得吓人，只好抽水，抽完不到半个月又长出来了。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劝说，回家吧，买点好吃的，最多也就活三个月。亲友们都说，得一种癌症都够呛，何况又添肝癌呢？命啊！可我仍心存希望，他只要学法轮功，师父就有回天之力，就能把他救了。就在那无望的绝境中，女儿听进了我的劝说，终于答应学法轮功。她躺在床上，我就在她耳边用播放器给她放师父的讲法录音。两天，她听完一遍师尊的讲法录音，这一听可就越听越想听，一连听了三遍。第三遍听完，师父开始给他净化身体，大便变的是黑血块，高烧40度，但不难受。接下来腹水不长了，到医院检查，肝硬化、腹水、黄疸都好了，气色也好多了，还美滋滋地穿上了媒体衣。以前胀着大肚子，总怕人看见笑话，现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医生亲友们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至今15年过去了，大女儿活得健康快乐，逢人就说大法好。这都是法轮大法给我们全家带来的平安与福分。我们家只是在大法中受益的大海一粟，全世界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受大法师父恩典的家庭数不胜数。弟子在此感谢师父，感恩师尊，我们用语言表达不完感恩。在这多灾多难的末法乱世，我们真心希望更多的世人都来了解法轮功，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平安度过劫难，走向美好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